所以就着天然来说，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吗？你真的出将军，真的出王，君王的，从外面来讲都是那样的气派。他们会打仗，他们是左手便利，700个人，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是特种部队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支派的确是撕掠的狼，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呢，他们是，撕裂的狼，他们的的确确是，是这个，早晨晚上他们都要去吃，都要去吃那些，都要去撕裂，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变样的支派啊，就是到了谁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以扫的时候，就大家不是要做王嘛，结果呢，就是大家就选了以扫做王。那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人从外面来看是可以，所以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等到你比较以扫跟什么，跟这个大卫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是属灵的，以扫是带着肉体的。那以扫带着肉体，跟他这个好战的支派有关系的，好战支派有关系。那我再说一遍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已经失落了半个支派。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本来呢，他一共有十个家族，结果等到要进迦南，要数点，要分派，这个在那里，在这个就数点的时候，发现有5个支派，有5个家族不见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10个支派里，就是说在就是说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在没有进迦南以前，已经半个支派已经失落了。那么另外一个半个支派应该好自为之，不是吗？所以现在我们读到，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刚才读到10世纪的悲剧，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不肯对付罪，因为基比亚已经他们几乎等于他们首都基比亚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变成了这个可以变成像索多玛、俄摩拉了。所以他们一直不肯对付罪，所以12个支派就起来讨伐他们。这个讨伐他们一共有26000个精兵。还有700个是左手便利的，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那一仗一打下来以后，他第一个他不认罪，就是说这个便雅悯支派还是硬着头皮，他这个还是藏污纳垢，所以结果他就打起来，他就凭着自己有力量嘛就打起来，打起来没有想到呢，神的手很重的，所以26000只剩下600人，600人逃到哪里？就逃到这个旷野去，然后所有这个整个城里面通通被歼灭了。所以等到打完这个仗完了以后，这个他们才忽然间醒悟过来。那么怎么在12个支派里面丢掉1个支派呢？本来是半个支派，现在连半个支派也没有，只剩下600个人。600人怎么传宗接代呢？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希望说他们在这个大的勇士里面，希望能够替他们传宗接代。所以这就是四世纪的故事嘛。所以等到刚才我们说到，等到这个以扫要坐在宝座上，以扫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如果今天选的话，用民选，用大家来挑的话，我们说过，最后至谦的结果知道便雅悯。后来呢，果然是以扫是又高又大，大家又觉得很好，大家全民爱戴的，这是人所选出来的嘛。他们最后真的选出来的，那么这就以扫。那么选来选去，为什么以扫上算呢？因为以扫的确从便雅悯支派。那贝亚米支派，因为他是撕裂的狼，所以他根本就是好斗，就是好战，所以在这种这个训练底下养成的性格都是威武的性格，都是征服人的性格，所以当然这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所以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什么支派的呢？是便雅米支派的。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后来的故事很清楚的，这个便雅米支派。和这个什么呢？和最后我们叫神厌弃扫罗做王，所以暗中神就高了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你看那个故事，就是大卫怎么样逃避扫罗，扫罗怎么带人肉体，怎么追杀他。那不要忘记，现在你就懂得这个为什么保罗扫罗肉体是大的呢？因为他的本钱就是什么的本钱，就是便雅悯的。所以我们说，在12个支派里面，这个便雅悯支派是最好战、最好斗的。 但是呢，他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已经一起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现在你回过头，你能够想到，为什么老父亲雅各将他讲的预言的时候，能说这个便雅悯是撕裂的狼，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在便雅悯身上工作，怎么样在便雅悯身上工作。那首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最后你看见吗？这个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不光是犹大支派拥护他，整个以色列都拥护他。我们都知道，严格说来，这个当时呢，这个扫罗他能够掌握的多半是其他支派，几乎是12个支派全部统筹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大卫一面要等到他的弟兄告他，不光是犹大的告他，而且所有的都起来告他。那不止告他，而且你记得他对待米非波设，就是那个扫罗的后裔，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按道理来讲，这个支派应该是没有了，结果这个支派居然坐在宝座上，而且居然一天到晚追杀大卫。那就感谢主，你看见后来大卫到底是做王的，所以最后连扫罗都承认说大卫是王。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果然这个大卫就坐在宝座上。那大卫坐在宝座上，那么记得最后大卫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有个特点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便雅悯支派就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所有12个支派都应该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为什么？这就是大卫怎么掌权的。大卫不像这个便雅悯支派完全凭着肉体，完全凭他自己天然的本钱在那里做王的。大卫，你看他有个灵，那个灵是什么？那个灵是个羔羊的灵，那个灵是个十字架灵，先受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他是预表基督的，是个基督的灵。那么，所以你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谁应该坐在宝座上？不是扫罗，应该是大卫。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那么便雅悯支派到哪里去？便雅悯支派不知不觉的就臣服在大卫的权柄下，换一句话说，现在12个支派都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这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把大卫一定要把首都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什么？他要统一全国的。那么意思就是说，12个支派现在完全伏在什么？完全伏在大卫的，就伏在这个大卫的权下，大卫的宝座底下。但这只是耶路撒冷的一半。我们知道说，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不能在随便任何地方献祭的，一定要在神所拣选那个支派立为名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吧？等到最后大卫他眼睛明亮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圣殿应该盖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乃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耶路撒冷原来属于什么？原来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便雅悯支派是小的又小的，在所有中间是最小最小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扫罗做王的故事？你记得吗？等到神等到这个。这个神借着谁呀？借着撒母耳来这个告扫罗的时候，你看呢？这个这里面有一句话啊，你看，扫罗说，等一下，前面他说。然后这个是撒母耳对他说啊，他告诉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意思就是你要做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那么扫罗怎么说呢？ 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小到这地步，我们本来有2万几千拿刀的，有700个精兵，现在只剩下600个，现在只还在旷野里面。那么我要问说，如果在12个支派里面讲最小的话，没有人比便雅悯支派更小。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当初拣选王，第一个王的时候，你看见是落在什么？落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就是因为便雅悯支派现在是最小的。那不光如此，在12个支派里面，神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等到大卫他因为数点百姓后来得罪神了，神几乎要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么当天使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神告诉借着先知告诉大卫说，你要上到摩利亚山去献祭，一块二男二女献祭。结果他看见神悦纳那个祭，所以他眼睛忽然开启了。这表如果神悦纳这个祭，表示现在这个刀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他眼睛忽然间明白，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也是盖在向大卫所显现的阿尔嫩河场上。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仔细来问。大卫经过了几百年的摸索，本来都没有人知道在哪一个支派，现在知道说原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原来神老早献以这个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老早已经拣选了什么？已拣选了便雅悯支派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便雅悯支派本身来说，你看见几乎快到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这永远是恩典的故事。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说，最后你看见12个支派里面，真的这个神的殿，包括指的他的同在，神的城指的他的见证，就这两件事来说，在谁的肩膀上呢？是在大卫跟便雅悯的肩膀上，乃至等到便雅悯能够伏在大卫的权下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一个是锡安山，代表大卫的宝座。一个是摩利亚山，代表神的殿，所以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只有这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又他们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犹大指的犹大支派，耶路撒冷指的便雅悯，但是便雅悯不要忘记，便雅悯是几乎小到不能够再小。便雅悯是到了一种形式，是几乎变成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现在你再读摩西的故事上，你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好不好读一下摩西的预言，他临终的时候的预言，他对这个便雅悯是怎么说的？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33章，第12节，这个稀奇人，这个跟雅各所预言的完全不一样。第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这两间应该指着耶路撒冷东山跟西山，东山是摩利亚山，西山就是希律王宫所在那个山，在这个两山之间。所以就这么稀不稀奇，因着便雅悯是撕裂的狼，他和谁都不可能相，都不可能同在，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便雅悯代表什么？代表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已经四分五裂。结果你看见说，好像今天12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完全不见的， 那弟兄姊妹，这就象征今天教会中间的气息。今天你看，你说谁都比狠，谁都比厉害。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撕裂的狼，狼是最狠的，狼也是最凶暴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他和什么人都不能同处，和什么人都不能同居，和什么人都不能和谐的，他根本就是好斗，就是好争，就这样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一个人真的完全伏在王的权下，弟兄姊妹，是谁叫便雅悯这个好斗的支派能够伏在大卫的权下？那是大卫所学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为什么大卫能预表基督？因为只有基督的灵能够征服我们。所以若不是基督灵征服我们的话，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彼此相爱是不可能。我们都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都要争到头破血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最后你看见吗？几乎是全军覆没。结果你看那个羞耻到一个地步，那个见证几乎等于是零，什么等于都是零。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因着大卫，因着基督掌权的缘故，你看见虽然大这个扫罗得罪大卫，但你看见大卫怎么恩待他的后代米非波设，这个瘸腿的却能和王一同作息。所以你看见吗？大卫可以说对待亚以扫的家不知道有多，等到以扫真的死的时候，你看大卫怎么哭以扫，你就知道大卫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你知道吗？只要以扫走了，只要以扫走了，他再也不必被十字架了，他一定在宝座上应该欢天喜地在，对他没有，他不是那个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大卫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宝座？所以这就代表一路，这就代表见证。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好斗、一个好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派，几乎完全最后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圣灵能可以做到一个地步。现在呢，他说他怎么说呢？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凡是不能和弟兄安然居住，都不可能和主安然居住。所有丈夫跟妻子中间问题没有解决了，如果妻子到处还是说丈夫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你要不要告诉我说他是与耶和华同住，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如果夫妇不同心的话，神根本不听那个祷告的。所以有没有可能夫妇根本不和，结果这个丈夫妻子还能出来说我与主有亲密的交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做的是被雅悯支派所做的事，他是撕裂的狼，你看见吗？这圣经里明明讲撕裂的狼。那是约瑟，那是雅各，他这个讲的预言。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是什么？是摩西讲到这个将来，这个便雅悯将来的，他说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该写出，你看也住在他良间之中。不错，他是个罪人，不错，他是流过别人血的，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他肯认罪，因着他肯悔改，你看见吗？也所以神也住在良间之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便雅悯。而便雅悯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中征战的时候，我们因为今天没有全部到齐，所以我们就开个头，所以我们从便雅悯支派的故事说起。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便雅悯支派最好斗的，也最会征战的。因为如果讲精兵的话，他有700个的左手便利，当他甩击旋的时候没有不中的。所以实在说来，就算能善这个勇敢善战，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一个支派比什么便雅悯支派。所以便雅悯支派圣经说他是撕裂的狼。所以你真的读完这些故事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神能做何等的工作。每次你想起耶路撒冷的犹大，你就想起谁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已经是快化为乌有了。所以这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试着能够开个头，能够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这个圣经中的征战。不，当然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回答，就是说，在没有进迦南以前，那个半个支派到哪里去了？半个支派进来了，后来你看又几乎被歼灭了。你看你们认识四世纪的故事，所以变成整个支派不见，一个支派不见了。但是请记得，进到迦南的只有半个支派，是什么呢？是便雅悯的，还有就是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在河东，一个半个支派在河西，所以圣经才有半个支派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那个半个支派到哪？怎么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失落了吗？那么我们，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失落到哪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就着历史啊、考古啊各方面的发现，也许能为我们解开一点的谜，但那个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重要就是，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个支派在圣经里面的确是很会打仗、很会征战的，但那是不是属灵征战？不是。所以我们讲的圣经中征战目的是什么？是要拿圣经中征战来做榜样，给我们看见征战得胜的秘诀。所以弟兄攻打弟兄，所谓内战，这个不是榜样。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目的。但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以负面的教材来开始，然后呢，我们来跟弟兄姊妹复习一下这个故事。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中的征战这个第一堂，我们用从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故事说起。那么我们读了圣经的故事，那么我们从那里面一定要得到一些非常属灵的教训。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属灵的，大卫的宝座才是代表属灵的。那么凭着天然的力量流人血的，那就是撕裂狼，那就是什么？就是便雅悯支派。我再说，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因为他流了太多人血。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谈教会合一，我们没有办法谈到教会的建造。纽约为什么这么久了，好像那个工作是那么缓慢？因为我们流人血的人太多了，我们动不动把这个地方碰倒，动不动把那个地方碰倒，动不动丈夫跟妻子都不和谐。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谈建造呢？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便雅悯应该做我们的见解。不错，一个好斗的人才能得胜的人，一个好斗的人都是别人流血，你自己不流血。你别人可以痛苦一个礼拜，你可以晚上睡大觉，睡很舒服的睡一场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能够与弟兄相处，能够与弟兄安然居住，然后我们才能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事。凡是不能与弟兄、不能与丈夫、妻子，凡是没有好好对付过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本相个个都像撕裂两狼，我们个个都像变样的支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谁得胜呢？你看见是那个被十字架的得胜，那个逃亡的得胜，那个替那个敌人哀哭的得胜。看见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十字架，从此以后再不叫逃亡了，他居然能为这个来哀哭，感谢主，那个灵就是得胜的灵。那我们讲的属灵的征战是这样的征战，意思就是说，因着你软弱，你反而刚强；因着你失败，你反而得胜了。所以这是就是圣经中一些属灵征战的原则。好，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讲了圣经征战就好像讲历史中征战一样，都是讲那个战场的厮杀呀。不是，我们要在这里希望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功课。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回去多能打几个电话。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起码把今天晚上的这 MP3 我们要寄给 email， 因为大家不是通知大家以 email 寄出去嘛，那我们就寄给大家。那么也许大家呢可以把今天晚上没有来的可以稍微做复习一下。那么等到我们下一次14号回来的时候， 那我们正式开始的时候，那因为有了这些预备的话，我们容易，对于我们所要学习的有一番的认识。好，我们低头在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仍旧对我们说话，不管外面是多艰难，路况是多么不好，但主啊，你还是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平安来到这里。主啊，只要我们听见你一点的话，只要几句话听见，我们就觉得值得。所以我们为主今天晚上你把我们带来，我们也求你那么平安地把弟兄姊妹带回去，一路保守他们，纪念他们在里面的心愿。主，我们仰望你，自己保守他们，像保守眼中的同仁一样。今天晚上的信息，大概借着录音带或者借着录音带，那叫远方的或者缺席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你的儿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